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1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月10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法案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支持以色列。川普透露普京希望会面，俄乌战争可能迎来外交转机。专家警告俄罗斯卫星技术可助长北韩导弹威胁。德国指控三名公民为中共进行海军技术间谍活动。费特曼接受川普邀请，成为首位民主党参议员访问海湖庄园。尹石月表示将接受宪法法院判决，即使被罢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国会众议院礼拜四以243票对140票通过非法法院反制法案，要求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ICC， 反制他因加沙战争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前国防部长发出逮捕令的行动。该法案获45名民主党人和198名共和党人支持，没有共和党议员反对。法案强烈谴责 ICC 针对以色列官员的逮捕令，并要求对任何试图调查、拘留或起诉美国或盟国公民的 ICC 官员及支持该机构的实体实施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房产交易、拒发或吊销美国签证。此举适用于北约盟国及包括以色列在内的19个主要非北约盟国。去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及一名哈马斯高层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在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及之后的加沙战争中犯下的战争罪。以色列否认指控，美国及盟友亦都谴责 ICC 将以色列官员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同等对待。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礼拜四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安排一次会晤，目的是讨论结束俄乌战争事宜。川普透露，普京希望透过对话解决冲突，称战争是一场灾难，但未提供具体时间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欢迎川普的接触意愿，但认为正式会谈应该等川普上任后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期待川普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川普将在1月20号重返白宫，他承诺以外交手段迅速结束战争。此前拜登政府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750亿美元援助，未来政策是否延续成关注焦点。川普提名的俄乌事务特使基斯海洛格表示，川普的目标是拯救乌克兰的主权，并确保解决方案公平公正。川普日前重申，战争本来不应该发生，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应该被理解。他预计需要6个月时间结束战争，而海洛格就认为这一目标可以在川普就职后100日内实现。美国之音礼拜四报道指出，美国专家警告，如果俄罗斯将太空技术转移给北韩，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可能显著增强。此举被认为是北韩为支持俄乌战争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的回报。此前国务卿布林肯指出，俄罗斯可能以卫星计划为掩护向北韩转让导弹技术，尤其是精准度和可靠性相关的技术。这种合作可能提升北韩弹头的命中能力和重返大气层的稳定性。 国防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技术可延长包含液体燃料导弹的射程和增强它的载荷能力。同时，俄罗斯提供的侦察卫星技术亦可能提升北韩情报和瞄准能力，对美国及盟友构成威胁。德国检察官礼拜四指控三名德国公民涉嫌向中共情报机构提供具有军事用途的海军技术信息，被告分别为赫尔维格 F、伊娜 F 和托马斯 R， 三人被控为中共国家安全部提供间谍服务。检察官表示，托马斯 R 自2017年起与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合作，并通过赫维尔格 F 和伊娜 F 夫妇的公司收集可能增强中共海军战力的信息。三人搜集的技术包括船只引擎、声纳系统、飞机防护系统等。信息之后经由托马斯 R 传回中国。其中一宗案件中，这对夫妇与德国大学签署协议，向中共提供船用引擎技术的研究报告。此外，他们还被控非法购买并出口激光产品到中国，这些产品属于受管制的军民两用物资。这些被告在去年4月已经被捕，12月份正式被指控，引发广泛关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礼拜四宣布，已经接受新任总统川普的邀请，近期将会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面。费特曼强调，他是所有宾夕法尼亚州人民的代表，不单止限于民主党支持者。此举将使费特曼成为自大选以来首位拜访川普的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川普希望借此会议争取费特曼对他内阁的提名，包括国防部长人选皮特·哈格塞斯的支持。费特曼近期推动肯内·莱利法案，主张联邦政府拘留犯下特定犯罪的外国人，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现在正送交参议院审议。他对川普部分建议持开放态度，包括讨论美国控制格陵兰岛的可能性，展现他愿意就国家利益进行跨党派合作。礼拜四，南韩总统尹锡悦律师尹甲根表示，总统将接受宪法法院关于弹劾案的判决。无论结果如何，去年12月尹锡悦因试图实施戒严被国会弹劾，总统职权已被暂停。目前尹锡悦面临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署对他叛乱罪和滥用职权罪的调查，并两次收到逮捕令。尹方认为这些逮捕企图出于政治动机，意在羞辱总统。此前调查署未能成功执行逮捕令，引发僵局。尹锡悦称，他颁布戒严令旨在清除威胁民主的反国家势力。他的律师警告局势可能导致内战，并批评公调处无权调查在任总统。目前尹锡悦仍然居住在总统官邸，他的支持者在寒冬中示威反对弹劾。尹甲根表示，总统对支持者的健康深感关切，并向他们表达歉意和感激之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和欧洲多国外长讨论促进叙利亚稳定。拜登称加州史上最严重火灾，政府将负担前180日费用。中国游客涉嫌使用无人机空拍济州国际机场被捕。共和党参议员说，川普准备提近百项行政命令。美国拒付超过360万会费给世界反兴奋剂机构。2024年全球升温首超 1.5 摄氏度界线，科学家称严重警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叙利亚独裁总统巴沙尔被反抗军推翻已经一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在罗马同意大利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亚尼 英国外相大卫拉米、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卡亚卡拉斯及法国、德国外交高官会谈后，各方都同意必须促进叙利亚政局稳定，同时必须保护叙利亚的少数族群。与此同时，土耳其正向叙利亚北部长期自治的库尔德人发动攻势，令外界担心当地形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各国亦都呼吁叙利亚所有团体必须尊重人权，遵守国际人道法，确保叙利亚对邻国不会构成威胁或成为恐怖主义的基地。美国总统拜登礼拜四表示，肆虐洛杉矶的一场野火是加州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他承诺将提供额外联邦资金和资源来帮助加州。他说，应加州州长纽森的请求，联邦政府将负担前180日处理灾害的全部费用。洛杉矶野火狂烧，川普归咎拜登和加州州长无能。川普礼拜四指控拜登将钱使在绿色新骗局气候政策，而不是给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总署 FEMA。 拜登一再否认挪用 FEMA 经费。拜登表示，问题是在切断电源导致供水泵无法运作，主要是公用事业公司担心电线走火可能引发更大火灾，所以切断供电。南韩济州警察厅10号证实，一名中国游客因涉嫌使用无人机非法拍摄济州国际机场已被警方逮捕。据韩联社报道，南韩警方称，中国游客 A 某涉嫌在上个月31号下午，在距离济州机场跑道周边约2公里地方，未经许可使用无人机拍摄机场。南韩警方正以涉嫌违反航空安全法为由，对 A 某进行调查，同时还将与南韩国家情报院、南韩机场公社等机构联手调查 A 某是否有恐怖攻击或间谍犯罪行为。济州国际机场属于南韩国家最高级别的保安设施，半径 9.3 公里范围内被划为无人机禁飞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穆林礼拜四指出，即将就任总统的川普8号和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举行会议，期间他提到正准备将近100项行政命令以推动他加强边境管制、加快能源开采等政策。Exodus 整理川普去年10月6号到1月3号期间，透过演讲、记者会、专访，曾经提到上任第一日要做的事至少有59项，包括结束俄乌战争、关闭边境、大规模遣返移民、对探讨种族主义或强制接种疫苗的学校削减联邦资金、增强石油钻探和水力压裂开采石油、禁止跨性别者参与女子体育竞赛、终止出生公民权等。华盛顿邮报报道，众院议长约翰逊支持川普提出以单一法案包括移民和边境、能源、减税、债务上限等议题的方式，因为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有微弱多数，单一包括法案可能减少变数。由于涉及中国游泳运动员的一宗兴奋剂丑闻，美国拒绝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支付$3,625,000的会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1月8号说，美国错过了2024年12月31号缴纳会费的最后期限，因此将禁止美国代表加入这个全球反兴奋剂监督组织的基金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泰加特说，自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被曝光未能妥善处理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药检阳性事件，导致中国运动员在规则下获得特殊待遇以来，包括运动员、政府和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在内的世界各地很多利益相关者都寻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领导层拿出答案、透明度和问责制。他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以确保呢种事永远唔会再发生。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完全支持呢项决定，呢个系保护运动员权利问责制同公平竞争嘅唯一正确选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 C3S 礼拜五证实，2024年是世界首次达到全年平均温度较前工业时期超过 1.5 摄氏度的里程碑，亦是现代人类从未经历的气温水平。该机构指出，气候变化正将地球气温推向现代人类从未经历过的高位。虽然科学家预计2025年不会再创新高，但英国气象局预测2025年仍然将跻身史上最热的前三名。英国气象局也都证实2024年的平均温度应该已经超过 1.5 摄氏度的重大门槛，达到 1.53 摄氏度，低于 C3S 的估算。美国科学家也将在礼拜五发布2024年的气候数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川普上任，或者在南韩部署战术核武。中国多地惊现逆天标语，晶片限制下，中国 AI 领域竟然飞速进展。台积电到美国为台湾打出名牌价值。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南韩国家战略研究院和朝鲜日报在8号共同主持的国际会议上，专家都表示，美国下届川普政府可能会考虑在南韩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扩大核共用，来向中共和北韩施压。8号在首尔中区的广场酒店，以美国新政府上台与韩美同盟的未来为主题举行的会议。南韩国防分析研究所的安全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姆引用了美国空军少校菲利普斯最近的一篇研究论文，表示美国现役军人也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主张以朝鲜半岛重新部署非战略核武器作为稳定区域的最佳措施。这篇荣获美国战略司令部2024年写作佐贺奖的论文估计，在群山的美国空军第八战斗飞行团基地部署战术核武器，可以具备用 F-35A 进行攻击的能力。考虑到具备基地设施、装备等所需要的时间，建议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的时间是2031年。布鲁金斯学会南韩客座教授安德鲁吕表示，川普为了加强对中共和对北韩核武的阻吓力，消除南韩对美国和北韩对话的不安，有可能批准南韩拥有核武器，加强对中共和北韩的阻吓力。但是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纳表示，在尹锡悦、拜登和岸田文雄体制下迎接黄金时期的韩美日安全合作，在南韩政局不稳的影响下走入了暗淡的局面。南韩国家战略研究院院长韩文球表示，在确立第二届川普政府对外政策基调的关键时期，南韩国家领导力的不稳定令人担心韩美同盟的未来。很多南韩人现在无可避免地问，南韩是否应该要建立自己的核武库？一位南韩退休陆军上将韩基浩表示，南韩其实已经别无选择，为了南韩的生存，核武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不过任何发展国内核武能力的决定都将会面临重大阻力。首尔的南韩外国语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李奇说，南韩拥有核武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成的事，而且开发和维护这类武器的成本极高。由于左倾民主党控制了南韩议会，核武库所需要的几十亿美元的分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而另一个障碍就是居住在核设施附近的居民的抵制，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发生冲突，他们就会成为攻击目标。同时，即使南韩确实拥有民用原子能部门，但是他已经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不寻求获取核武所需要的裂变材料。公州大学国际研究教授林恩正就表示，川普明确表明他将会对北韩采取强硬立场，因此将会继续致力于保护南韩，那就意味南韩没有必要拥有独立的核阻吓能力。同时，根据美国前国防部代理助理部长拿兰的预测表示，他个人认为川普总统不会支持南韩独立拥有核武，同时强调首尔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情况会更好。拿兰表示，南韩最好依靠美国的新言阻吓承诺，充分利用他的核力量。他说，我相信将自己置于新言阻吓保护伞之中符合南韩的利益，因为南韩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获得核武。对于拥有核武的北韩来讲，将会有一个脆弱的机会，而中共和北韩将会伺机行动。有些与会专家就建议，为了区域和平稳定，现在应该要加强美日韩三国的安全合作。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纳表示，应该扩大美日韩三国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更频繁地展开地面部队联合军事演习。而安德鲁吕就说，另一方面，向川普证明南韩会充分分担防卫费很重要。而在未来，随着川普的再次掌权，南韩在核武器方面的讨论和决策将会影响南韩的国内安全，亦都可能会改变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中国陷入人口危机，官方使出多种招数来催婚催生啊，咁但是结婚登记的人数和出生率仍然持续下跌。近日湖南怀化一条村庄怪有不带女朋友回来不准入村的横额，引发热烈讨论。事件引发网民质疑，认为是变相催婚。据网友表示，不单止这条村，很多地方都是搞这种规矩。专家认为，看来中共又要大搞人口运动了。新年就快到，有网民发影片显示，在涉及事件那条村的入口有一个凉亭，上高就挂着一条醒目的红色横额，上面写着不带女朋友回来就不准入村。上传影片的人就配上文字说，村长说了，无论你今年开奔驰、宝马或是奥迪，不带女朋友回来就不准入村。据影片评论区的网民留言说，该村是湖南怀化市通道县蒋家堡村。影片在网上引发大批网友的不满，表示碰到这样的村也都是不好彩，人家本来就找不到老婆，家阵好了家都不给。有一位网友表示，很多地方都有搞这种规矩了。这名网友上传的图片显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西樵镇松塘村也都挂有不带女朋友回来就不准入村的横额。记者在抖音平台查询发现，中国很多农村确实都挂有不带女朋友回来就不准入村的横额。其中一条村的年轻人还在影片中讲明，村长要我们拉找不到女朋友的人。中共发展改革委员会表示，在人口连续两年下跌，2023年出生率创历史新低之后，才提出一系列目的是增加出生人口的措施。而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就表示，看来中国又要大搞人口运动了，当年是搞计划生育，强行要中国女性堕胎，现在是要人，想要中共国的中国女人搏命生小孩。还记得曾经搞计划生育那阵，是提前一年就开始宣传，慢慢就通街都是标语，都是用红色漆油写着血淋淋的事实，宁可血流成河，不能够超生一个。现在又开始说什么不带女朋友不准入村，那很明显不是法律。但是如果说这种标语不只是一个地方出现，而是很多地方最近同时出现，兼且跨省份的话，那就讲明一个问题，中共国人口有危机了，所以中共应该是对基层施压。 而且大家要记得，中共由刚刚开始试探性的喊口号，到最后真正开始利用残忍手段达到目的，时间都不会很耐。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中共国人的反应。网友竟然说，碰到这样的村也都算是不好彩，人家本来就找不到老婆，家阵好啦，屋企都唔俾翻。呢、这个抱怨嘅说话睇嚟似乎好平常，但系实质就讲明中共国嘅人民喺中共嘅严厉管制底下，一方面人民嘅权利空间就越嚟越少，而另一方面咧，人民就好自然开始放弃手上嘅权利。当中共政府得寸进尺，进一步剥削人民权利嘅时候，大家唔系为自己嘅权利发声，质疑政府滥用公权力，而是自动后退，即使心里面不服，连要问下中共政府，你们有什么权管我有没有女朋友，有什么权不让我们回家，连这种想法都没有，真是很可悲。希望中共国的年轻人都要警惕，或者中共真的会利用什么手段逼婚，甚至会耍手段令适龄的妇女生小孩，譬如说拐骗贩卖妇女就是其中一个的选择，而美国剧集《侍女》很可能就是中共国现实生活的预告片。据美国《时代周刊》8号指出，中共近期发表一连串的模型，表明美国的 AI 领先优势已经被缩小。该杂志发问，受到美国晶片限制，中国为什么还能够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取得进展？专家表示，中共的短期进展不代表持久创新，未来仍然会有差距。去年11月，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推出了大语言模型恒源 Large。 研发人员说，恒源 Large 模型的性能比一些美国开发的顶级开源模型好。同样在11月，由中国私募巨头幻方量化投资的 AI 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发表了推理模型 DeepSeek R1 的预览版。由某些方面来看，这个模型可以跟 OpenAI 去年9月发表的推理模型 O1 的预览版比美。这些进展令一直坚信美国在 AI 方面保持2-3年领先优势的前谷歌 CEO 艾力斯密特改口。去年11月，他在哈佛政治研究所论坛表示，美国在开发更强大人工智能的竞赛中落后于中国。时代周刊表示，谁在 AI 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可能会对全球权力平衡产生影响。 AI 若能够达到大部分劳动力自动化，它就可能促进国家经济。如果未来的 AI 系统能够引导武器或者黑客攻击对手，那将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基于这一点，时代周刊指出，可以被阻止的先进晶片似乎就变成美国限制中国 AI 发展的一大关键。目前先进半导体供应链是由美国公司辉达和超威半导体 AMD 以及它的盟友主导图形处理器 GPU 市场。 GPI 在 AI 模型训练当中有明显的优势，而能够制造这些顶尖晶片的公司，好像台积电和好像荷兰艾斯摩尔公司 ASML 这些为半导体代工厂提供制造设备的光刻机制造商，亦都在美国的压力底下被禁止向中国出售一些尖端晶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 AI 模型还能够缩小和美国的差距呢？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就认为，首先关于他在这个 AI 领域，他现在能够有一定的缩短距离，其实是来自于现在的很多这种 AI 的。起码在市面上，我们见到很多 AI 这些模型，它们是基于一种服务于大众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完全需要最尖端的晶片。譬如说在军事或者在高端科技去运用它，那就是说虽然中共受到晶片制裁，而它自己研发的晶片，甚至说它通过不同渠道获得的一些被禁的晶片，它也都可以拿去研究一些现在这种模型。时代周刊说，美国出口管制并没有影响到中国 AI 发展的原因在于， 中国公司在限制措施正式实施之前，囤积了足够的晶片，以及辉达公司为中国市场设计了一个符合出口管制界限的版本，钻了漏洞。不过美国兰德公司 RAND 技术与安全政策中心 AI 和演算力中心领导海姆表示，即使过去一年内美国的领先优势有所缩小，但是缩小的差距并不一定意味着出口管制失败。中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感受到出口管制的影响。而 David Zhang 就认为，他现在这种计算能力并不是他受制肘的地方，那些真正受制肘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是譬如说五年到十年之内，当 AI 这个领域已经进入到那种非常尖端的情况下，那阵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中共会慢慢拉长他和美国之间的距离，他会被抛离在后面。譬如说在电动车行业，我们很多时见到的就是感觉好像中共有一些突飞猛进，甚至说是 AI 行业他有一些突飞猛进，但是实际那是一个非常短时期的一种刺激性反应，不是一种对这个行业长期自然的循环或者是创新所达到的。所以我觉得在以后会见到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美国新总统川普即将在20号上任，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次国务卿的克拉奇在9号透过视像参加台湾论坛活动。他说台湾已经同台积电一样是值得信赖的代名词。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克拉奇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次国务卿，是台积电到美国投资晶片法案立法的重要推手，同时在去年接任美国台湾商业协会主席，9号就以视像演讲方式担任在台湾举行的2025天下经济论坛 CWEF 的演讲嘉宾。针对台积电到美国，克拉奇演讲的时候表示，评论家担心此举将会挖空台湾产业，但是事实就刚刚相反，那是加强了美国的全球知名度，确保半导体供应链，同时吸引世界级的人才，这一笔交易具有全球意义，加上台积电无与伦比的领导地位，令台湾成为等同于台积电，那是值得信赖的名牌代名词。展望川普第二任期，克拉奇表示公平和互惠贸易将会是重中之重，他强调捍卫台湾民主不能够只是靠军队和政府，科技业也是利害关系人。身为川普第一任期内最支持台湾的高层官员之一，由克拉奇的言谈就能够看出美国新政府的政策思维以及未来美台关系的走向。针对未来美台关系，克拉奇表示美国的独创性和台湾的卓越制造将会可以加强美国和台湾两国在半导体先进技术领域地位，同时亦都能够为台湾拓展国际机会。台湾企业在美国投资将会可以增加台湾在全球的知名度，进一步令台湾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国、俄罗斯、乌克兰谈判在即。分析话克里米亚是关键，封口费案川普被释放，高等法院或维持对 TikTok 的禁令。尹石月接受传唤，评论话因为一件事唤起民众的强烈支持。波兰话以色列总理不会因为到访被捕，美国国会谴责通缉令。日本和大马首脑会议谈论东海和南海，印尼强化国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 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月11号礼拜六。你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细路吗？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症竟然有所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的关女士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来听下她的分享。这个细路现在已经27岁，她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她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能够医治她的病，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到她试了三高代谢宝，结果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细路的癫痫病症，甚至连细路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都是吃了三高代谢宝，并且获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健康带来新希望。1月10号，泽连斯基和普京都在准备尽快和川普见面，停战协议似乎迫在眉睫。但有分析指出，俄罗斯乌克兰停战决不能够以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结束。川普在9号说他正安排和普京会面，但没有透露具体时间。克里姆林宫10号宣布，普京愿意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和川普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同一日表示，希望在2025年能够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停战谈判将以俄罗斯让出一部分地区，但最终保留克里米亚结束。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9号发表文章，标题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不能够以克里米亚结束。文章里面提到，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将成为区域不稳定的爆发点，会损害美国和欧洲的利益。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就可能控制黑海，阻止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连结，切断高加索和中亚与欧洲的联系，直接威胁到两个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正准备和美国合作海上天然气田，如果成功，到2027年罗马尼亚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海上天然气开发亦在度进展当中。如果将克里米亚正式交给普京，所有这些项目都将面临严重危险。俄罗斯从克里米亚控制黑海，对实现川普支持的三海倡议、波罗的海、亚德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合作构成了不可以逾越的障碍。另外亦将大大增强中共和伊朗在黑海和里海以及更多中东地区中的影响力。总而言之，对美国来讲，如果允许普京签署克里米亚和平协议，将会构成严重的战略失误。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说，双方停战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克里米亚的主权问题，但我不认为泽连斯基会拿回克里米亚。如果双方要谈判的话，在乌克兰的本土上失去的一些领土，我觉得拿回来的机会要比克里米亚高很多。这个其实可以说是欧洲和美国的对俄罗斯长期的一种政策方面、应对方面的一些不足所造成的让克里米亚丢失。反而我倒是觉得说，川普愿意停战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可能就是他可以继续掌控克里米亚的主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亦是换取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加入北约，是比较重要的来回的谈判的条件。克里米亚比较重要，但是在实际现实中，我们看到国际秩序的这个变更，特别是美国的川普政府，它的真正的 focus， 它是在印太地区的，包括在收集格陵兰岛和巴拿马海运道的各个方面。 他是想以美洲或者是北美洲作为维护世界秩序的和地缘政治方面安全的一种扩散的一个主心点。包括他制衡中俄在北极圈的一些动作，他都是注意力是转在太平洋和美洲之间的。虽然普京和川普一直隔空呼吁要见面，白宫继续对俄罗斯加大制裁。路透社在10号报道说，据一份政府文件，美国希望对俄罗斯石油工业采取更严厉的行动。据一份在欧洲和亚洲贸易商中流传的文件，新的制裁将会影响180艘油轮，还将同时影响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比如印度和中国。同时，日本政府亦在同一日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措施。新的制裁措施旨在为结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实现和平。另外，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爆出的消息，一个乌克兰突击营的宗教说，北韩军队只是使用步枪、机枪、手榴弹、迫击炮等常规武器，这个就是他们的水平。他们还没有使用无人机，不过他们可能正在学习。不过北韩军人被排成一排步行穿过雷区，如果因为地雷爆炸造成受伤和牺牲，医务人员会收集遗体或者进行救治。这个和乌克兰军方使用扫雷车辆形成鲜明对比。1月10号，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上就封口费宣判被川普无条件释放。另外，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说，如果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在19号之前不出售 TikTok， 他们可能会支持一项法律禁止该平台在美国运营。梅尔上的宣判意味着川普除了在法律记录中被记录为定罪之外，不会面对任何处罚。检察官斯廷格拉斯将川普在整个案件中的行为描述为对法治本身的直接攻击，但他说鉴于川普即将就职，无条件释放是最实际的判决。在听证会期间，人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和他的律师布兰奇通过屏幕现身。川普身着西装外套，戴着红色条纹领呔，两个人身后是两面美国国旗。虽然辩方亦支持无条件释放的判决，但布兰奇说，我非常不同意州法院刚才对这件案的很多讲法，不同意这次审判期间法庭上发生的事情的合法性，亦不同意法院对川普总统的行为的描述，并且说他的团队将会提出上诉，但不是现在。他形容这场诉讼是国家的悲哀。川普是通过 Teams 虚拟出席的，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经历，我认为这个是纽约和纽约法院系统的巨大挫折。他将这件案描述为政治迫害，他说我完全无辜，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这样做是为了损害我的声誉，好让我输了选举。很显然这个是徒劳的。在梅尔上的法庭上，川普曾经遭遇多项禁言令，并且10次被判藐视法庭。梅尔上在礼拜五的判决中说，本庭从未遇到过咁罕见独特的情况，如果作为普通公民，作为刑事被告，川普将无权享受总统一职的保护，只有这个职位才能够让川普免受判决带来的严重后果。梅尔上在离开法官席之前，祝愿川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一帆风顺。在同一日，最高法院在华盛顿特区就 TikTok 诉讼案听取首次口头辩论，多数大法官表示，他们认为国家安全问题应该优先于公司同一群内容创作者的言论自由权益。 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号之前剥离 TikTok， 否则该程序将在美国面临禁令，随后总统拜登签署法案成为法律。在10号的辩论中，大多数大法官认为，如果 TikTok 使用非字节跳动的算法，法律将准许它继续运营。而字节跳动作为一家中国公司，不享有美国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审理该案的上诉法庭三名法官一致同意维持政府对 TikTok 的法律实施。裁决说，该法案经过精心设计，仅针对外国对手的控制，是应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有充分证据的国家安全威胁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南韩总统尹锡悦卷入弹劾风波。10号，南韩总统警卫处处长朴忠俊宣布接受调查，并且递交请辞。他对记者说，目前南韩调查机关执行拘留令的方式不可行，谴责当局没有进行与总统尹锡悦身份相符的调查。之前朴忠俊两次拒绝接受警方的拘留令要求，阻止调查。南韩媒体韩联社报道说，代理总统崔尚木在声明中说，已经接受总统警卫处处长朴忠俊的请辞。1月9号，尹锡悦律师团指出，尹锡悦将会服从南韩宪法法庭判决，如果结果是罢免，那就只能接受。目前尹锡悦仍然居住在首尔官邸，健康情况良好，而在官邸外仍然有大量的民众支持者不畏严寒在附近力挺。一些南韩民众说，就算天气寒冷，他们亦要出来表达支持。一些南韩民众用暖手宝和热泡面取暖。分析人士指出，未来尹锡悦的执政生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被逮捕的风险亦好高，但他的民意调查指数已经连续三个礼拜上升，从最低点的 11% 回升到 40%， 甚至已经超过宣布戒严前的水准。台湾时事评论人黄世聪认为，尹锡悦是用他的一张黄牌唤起了南韩民间的支持，这张牌就是美国。他说，美国亦在这个时候支持尹锡悦，他们绝对不能够让南韩变成是亲中派的市场。因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直接造访南韩，亦是为了支持尹锡悦。他认为南韩的争端是川普上任之前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南韩总统府外声援的人挥舞着南韩和美国国旗，他们同时要求川普出来主持公道。而在近期，伊隆马斯克发布了南韩抗议的画面。黄世聪认为，由于马斯克是川普的重要盟友，这个亦有可能是一种暗示，会被人觉得是不是代表川普准备要出手的一个讯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80周年纪念活动即将来到。波兰政府高层9号说，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波兰参与活动，波兰当局将确保他不会受到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困扰。在去年11月份，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哈兰特以及哈马斯领导人戴夫发出通缉。就这件事，波兰总统杜达写信给总理图斯克，要求确保内塔尼亚胡能够不受阻碍地出席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犹太人遇难者的活动。图斯克在9号说，根据以色列大使馆的消息，以色列暂时宣布派出教育部长代表出席。他说，我确认无论是总理、总统抑或是以色列教育部长 都会在活动中得到安全保障，不受国际刑事法院决定的影响。亦是在9号，美国国会联邦众议院宣布投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反对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众议院发布的非法法院反制法案以高票通过，宣布对任何试图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美国公民或美国盟国公民的国际刑事法院官员或公司企业进行制裁。川普在自己第一任期的时候，就曾经在2020年制裁调查阿富汗战争的国际刑事法院。时任院长班索达等人员在美国的信用卡和银行账户遭到冻结，同时被限制入境。这项制裁在2021年4月被拜登政府撤销。而在没几久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弃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就算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但外界认为这个做法仍然可能是受到通缉令的影响。相关的做法引发了一些美国政界人士的愤慨。1月10号，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吉隆坡和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进行会面，期间讨论了东海和南海存在的地缘安全隐患。相关的问题主要是来自野心不断膨胀的中共政府。日本和马来西亚领导人宣布支持维持以法律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日本媒体指出，在石破茂首次出访外国的行程中，两名领导人同意在东海、南海、中东和缅甸等地缘问题上密切交换意见。作为印太地区的两个国家，双方亦同意推动国防领域合作。随后石破茂将会出访印尼。在同一日，印尼外长苏吉欧洛表示，将会寻求扩大现有的国防伙伴关系，加强关注影响印尼主权的问题，包括海上渔业安全和通行权。他指出，将会继续推动各国讨论南海行为准则，促进东协国家和中共政府之间的对话。中央社引述苏吉欧洛的发言指出，现在世界上面临各种威胁，其中包括地缘冲突、政局不稳等多种挑战，而最坏的情况就是爆发公开冲突。印尼亦指出，将会继续推动东协和中共针对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过程中优先考虑东协的地位而不是中共。公开的资料显示，东协曾经和中共在2002年签署南海共同行为宣言。东协部分国家提出应该进一步拟定行为准则，以约束各方行为。在去年，中共海警船曾经闯入北纳土纳海域印尼专属经济区，遭到印尼海警驱逐。苏吉欧洛说，印尼靠近南海，这个是区域冲突的源头，印尼的立场仍然是优先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另外，会在外交、经济合作和保护海外印尼公民等领域发挥影响。这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南韩军警冲突一触即发，尹锡悦首露面识重要信号。加州大火，有人故意纵火，川普蹴扭心辞职。川普攞下格陵兰岛，二总理话讲俾中共听。以105人质，只系剩低20人存活。美防长话美军仍驻叙利亚对抗伊朗。王毅一走，乍得总统府遭袭击。大家好， 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0日，礼拜五。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喺南韩法院签发第二次对尹锡悦嘅逮捕令之后，南韩公调处甚至唔排除部署世界级嘅反恐部队、警察特工队去捉尹锡悦。8日下昼，南韩总统尹锡悦突然久违咁出现咗喺公众嘅视野当中，释放咗重要信号。南韩公调处预计好快会展开第二次嘅逮捕行动。公调处处长吴东运将第二次逮捕行动视为最后作战。警察厅除了可以动用2700名防暴警察，还打算派出执行斩首与反恐行动的特工队、直升机来突破总统官邸。消息说，总统警卫处方面亦正在准备防御攻城战。目前总统官邸入口设有3道警戒线，防守人员大约是1300人。警护处还使用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来围住官邸区。现场亦部署了大型巴士以及用于干扰无人机的设备。外界担心为了逮捕南韩总统，南韩军警冲突一触即发，双方恐怕会上演攻城战。负责保护国家和人民的两支武装力量恐怕会发生正面冲突，后果是难以预料。1月8日，尹锡悦和5、6名工作人员一起行去官邸入口，并多次做出了可能是在下达命令的手势。虽然画面不是那么清晰，但是从体型、步态上判断，那个人就是尹锡悦。值得注意的是，尹锡悦公开露面的时间亦都是恰到好处的。就在他被拍到前3个小时，在野共同民主党声称尹锡悦早已经在前几日静静离开了总统官邸，意思话尹锡悦逃跑了。同一时间，犯罪调查处的处长吴东运在接受议会质询的时候，他肯定回答尹锡悦已经逃走。对于在野党的讲法，尹锡悦的律师予以反驳，总统从来未离开官邸，反对派部署防暴警队是非法的。有评论指出，目前南韩政局异常动荡，一方面民众觉醒，支持尹锡悦的人越来越多，民意在偏向他，而反对派持续加大乱局，散播尹锡悦可能出逃的消息。尹锡悦在这个时候露面有2个原因。第一，就是打破他已经逃走的传闻。第二，是想要告诉支持者知自己一切安好，同时也要激发一下官邸保卫人员的斗志。这个是他们一起抵挡了执行2次逮捕令。加州洛杉矶大火持续燃烧，令到这一座瞩目的天使之城变成废墟之城。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近20,000英亩的土地，至少6人遇难，超过150,000人被强制疏散，400,000户断电，另外超过100,000准备疏散，经济损失预计高达500亿美金。目前最大的着火点已经是去到7个。从1月7日到8日，最开始着火的帕利塞兹地区，大火已经烧毁超过11,802英亩的土地，向西蔓延至马里布，向东扩展至布伦特伍德，火势控制率是零，任何灭火的努力都变成徒劳。从 Santa Monica 北部的罗杰斯州立海滩到马里布东部的卡本海滩，太平洋海岸公路和沿线的房屋和地标全部变成废墟。这里曾经是加州一号公路的明珠，旅客观光的圣地，不乏千万美金的豪宅四围都是，好像 Tom Hanks、 阿洛舒华辛力加、 Ben Elflex 都住在这里，而现在很多住宅倒塌在沙滩和海水中。1月8号晚黑，荷里活大道的后山亦都起火，日落大道和荷里活大道上有很多旅游的标志，好在消防局控制住局势，有不少荷里活明星因为火灾被疏散，好像 Lady Gaga、 Will Smith、 Mandy Moore 等。现在大火烧毁2000多栋房屋，增援的消防人员达到7000多人，损失预计达到570亿美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